各位居士，各位朋友，阿弥陀佛，好欢迎今日大家莅临由屯门思来精舍主办，恭请宽济法师主讲的佛学讲座。今日的讲题是前世之谜。在讲座未开始之前，请容许我用少少时间介绍一下宽济法师。宽济法师自幼对佛学有浓厚兴趣，在1978年皈依上畅下怀法师，并积极参加佛教各式活动。在1981年学习藏密达六年之久，期间除了学习密法之外，协助推行各种弘法活动。在1987年因缘成熟于西方寺，拜上永夏星法师门下正式剃度，赐名宽济，及后远赴台湾求学，就读于台中南普陀佛学院。毕业后随即聘为光院的监考，并在佛学院担任讲师。法师在两年前回港后，注释于屯门的思来精舍，并且展开一系列的弘法活动，内容请参阅刚才你入来的时候拿的单张。法师精通戒律，持戒严谨，对西藏密宗和日本东密均有研究。法师深得永星长老传天台法密，为天台宗第46代传人，教官总持，法名起定。法师今日在这个讲座呢，是完毕之后会用半小时呢就问请各位法门的法学上面有问题的。咁刚才你入嚟嘅时候呢，工作人员已经派咗一张纸俾你哋，咁一阵间你哋可以呢填喺个纸上面，然之后呢工作人员会同你哋收㗎。现在跟住落嚟呢，我哋都想讲一下就主办机构思来精舍，咁做一个简介。思来精舍系位于屯门青山村，创办人为上体下敬老法师，创建至现在系50年嘅历史。思来呢两个字呢是梵文的音译，意译呢就是戒律，所以思来精舍呢是一个持戒的道场。他既举办各种弘法活动，他都欢迎各位呢到思来精舍那里参听的。好啦，咁而家呢就请各位起立，我哋以恭敬至诚嘅心恭请法师进场。是，请各位跟法师一起向佛像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是，请法师上座。是，请各位向法师行一问信礼。
阿弥陀佛。
请各位就座。而家呢由法师带领大家三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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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好啦，现在嘅讲座开始。
今日好高兴在大埔同大家见面。我平日在屯门多，今日呢是第一次到大埔来讲经，觉得是非常之荣幸。由于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在大埔度讲经，所以呢想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个最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个就是关于因果轮回的问题。因果报应同埋轮回转世呢两个问题，时时都系相提并论。因为佛教嗰个因果概念呢，系建立喺轮回转世之上。我哋而家呢一个社会治安唔系咁好，有啲人认为呢，可能系由于刑罚太轻，起唔到阻吓嘅作用，所以好多人主张恢复死刑， 所谓自乱世用重典，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之消极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始终呢没办法改变到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呢，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咁有啲人会问，点样先至能够改变到整个社会嘅风气？我哋要改变整个社会嘅风气呢，要从呢个教育着手。咁啊，如果能够灌输多啲因果报应嘅概念，係最好嘅办法。如果个个都深信因果，自然呢就冇人敢做坏事，唔係一定要加强刑罚先至可以起到阻吓嘅作用。好似喺唐朝有一个好出名嘅将军叫做郭子仪，佢平定咗安乐生之乱，恢复呢个唐朝嘅宗室。后来呢因为佢功劳大，所以呢封做呢一个奋阳王。佢系一个忠实嘅佛教徒，佢一个仔叫做郭蔼。郭蔼呢生得一表人才，唐代宗将佢个女嫁俾佢，做咗唐朝嘅驸马。唐代宗个女呢叫做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个名叫做金枝，即系金枝玉叶咁解。由于唐代宗好纵容佢，所以呢自小呢就娇生惯养，刁蛮任性。有一次郭子仪生日，照道理讲呢全家人都要去同佢拜寿，但系呢升平公主觉得自己系皇帝女，身娇玉贵，冇理由呢要纡尊降贵，要同一个大臣贺寿，所以呢佢就唔肯去。咁啊，郭蔼劝极佢都唔听，唯有呢一个人去拜寿。咁啊，在场嘅人呢见唔到公主嚟，个个呢都睇唔过眼啦，个个都话郭蔼真係冇用啦，连个太太呢都管唔掂。咁啊，郭蔼激到出唔到声啦，唯有借酒消愁。咁啊，饮咗几杯之后呢带几分酒意，返屋企之后呢就对呢个公主大兴问罪之师。刁蛮公主当然唔会示弱啦，出言顶撞，郭蔼一怒之下呢就打咗佢几下。刁蛮公主一嬲就返咗去皇宫向唐代宗告状。郭子仪知道自己个仔打公主之后呢吓咗一跳，因为以前呢皇帝最大㗎，欺君犯上，打公主呢抽家都有份，所以马上呢就绑旨上朝向呢个唐代宗赔罪。唐代宗亦都知道自己个女呢好刁蛮任性，所以亦都呢冇怪责郭蔼。佢对郭子仪话：卿家，你唔系唔知道，唔聋唔哑，唔做得公公婆婆，佢哋闺房嘅事我哋呢都系唔好理咁多啦。咁啊，最后尾呢几经辛苦先至劝返公主返返去呢一个奋阳府。呢一件事呢就告一段落，呢一个故事戏都有得做，叫做醉打金枝。咁啊，相信好多人呢都睇过呢出戏。但係呢件事呢仲未完㗎，好戏喺后头。咁啊，金枝本嚟呢係一个刁蛮公主，但係自从佢入咗国门之后唔到几年呢，竟然变成一个贤良淑德嘅好媳妇。咁啊，唐代宗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以前共刁蛮任性，而家又会变得共好。佢就问郭子言：卿家，你究竟用乜嘢办法将公主救得共好啊？郭子言呢就话：主上，微臣呢从来都冇同公主讲过嘢㗎。如果你想知道公主点解会变好呢，咁就一定要驾临行舍睇下呢先至容易明白。於是呢唐代宗就下令摆驾去奋阳王府。唐代宗一行人等浩浩荡荡嚟到呢个奋阳王府，郭子言呢就带佢哋去后花园。王府嘅花园自然呢少不了亭台楼阁。咁啊，但係唐代宗发现呢当中有一座小庙，正殿中间呢有好多着住红袍嘅神像坐喺嗰度，好似审望咁。侧边有好多人呢正在喺度受緊各种各样嘅苦， 有啲呢上刀生，有啲落油锅，有啲勾离根，每一种刑罚侧边呢都一有一行字写住呢、這个呢生前犯咗乜嘢罪，有啲写住呢个人生前闹家公家婆，所以呢死后要勾离根。啊，呢个呢生前打丈夫，所以死后落油锅。咁啊，唐代宗觉得好奇怪，就问郭子言啦：卿家做咁多呢啲神像呢究竟有咩作用啊？郭子言呢就话：皇上，你唔知㗎啦，呢啲呢就係、是、公主变好嘅真相缘。咁啊，唐代宗而家先至知道，原来公主变好呢係因为佢睇咗啲神像，因为刁民公主得行无事呢都会嚟到后花园度玩。佢一到后花园呢就会见到呢啲神像，日子耐咗呢慢慢呢就会产生一种畏惧因果嘅心理，最后连坏事都唔敢做。唐代宗再睇下正殿呢挂住一个牌匾，写住呢城隍庙三个大字。唐代宗諗下，好似升平公主共刁民任性嘅人见到呢都会变好，如果一般平民百姓大家呢都能够睇到，个个都怕因果唔敢做坏事，咁就天下太平啦。所以佢灵机一触，马上呢下一栋命令，要所有呢各州各县每一个城镇都照样呢建造一个城隍庙，令啲老百姓知道因果报应嘅道理，等佢哋呢唔敢做坏事，社会自然安定。咁样潜移默化呢好过用严刑峻法。中国各地嘅城隍庙就係咁样由醉打更之呢一个故事呢发展出嚟㗎啦。所以要改变整个社会嘅风气，最好呢都係提倡呢个因果报应嘅概念。如果大众媒介多啲讲下，慢慢呢就会深入民间，人人呢都会信因果，自然呢冇人敢做坏事，社会呢自然安定。如果大家屋企有啲細路唔係好听话，或者打击都唔怕，不妨呢多啲同佢讲下因果报应嘅故仔，或者呢攞多啲专门讲因果嘅结缘书摆喺屋企，佢哋呢得行无事睇下，日子耐咗呢慢慢就会信因果啦。到时呢你唔使教佢，佢自然呢就唔敢做坏事。呢一个呢的确系一个最好嘅教育方法。讲到因果，一般人呢都信信地，但系又唔系完全信晒。原因呢系佢见到有好多人做咗好事，唔系一定呢有好报。成日都听人哋话好心撞雷劈，或者话终终直直，终须乞食。所以呢一般人都会怀疑因果呢样嘢究竟有冇噶。其实有如是因，将来呢就一定有如是果，呢一个呢是肯定的。问题因果报应有时是报得快，有时呢是报得慢，要等到时机成熟呢才会受报。咁啊，俗语有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效未到。佛教经论里面亦都有话，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合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要等到因果成熟的时候，果报呢才会出现。但是报得迟报得早呢亦都有一定的法则。驱射释论话，诸业依生死，谁重更串集，随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意思是话，我哋做咁多好事坏事，最重嗰样嘢呢最先报。好似做得太过伤天害理啊，或者做大奸大恶啊，往往呢现世呢就睇到报应啦。先做嗰啲呢就先啲报，迟啲做呢就迟啲报。除此之外呢就係、是、平日成日做嘅业呢最容易有果报。好似如果你成日都落善好施，自然呢好快呢就会得到好报㗎啦。如果平时所做嘅事又唔算得係大奸大恶，又唔算得呢係好大嘅善事，而且呢又唔係成日都做，咁嘅善恶报应就唔会呢好明显。要睇前一世 所做的业而定。换句话说，假如前一世做了很多好事，这一世虽然是做些坏事，只要呢不是太过分，不是太过伤天害理，因为前一世有福报还未享完，所以这一世呢仍然会享福，不容易呢见到这个恶报。或者本身做好有钱，但是呢成日都好多病，咁呢个呢就算係报咗啦。反过嚟讲，如果前世做咗好多坏事，呢一世呢虽然有做好事，但係唔算得係好大嘅善事，或者呢只係间中做下，又唔係成日做，因为前世嗰啲恶报仲未报完，佢哋呢个好报呢又唔会呢好明显。或者本身好穷，但係呢身体健康，这个呢就算是因果报应了。所以讲因果不能够单讲这一世，所谓三世因果，要知前世因，今世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世作者是。前世做，今世报，今世做，下世报，永远呢都不会落空。但是有些人现世见不到果报，就以为呢没有因果，甚至呢不信有下一世，认为有今生没有来世，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尽情享受，只顾目前，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偷呃拐骗，杀人放火都在所不惜。如果能够证明给他们看还有下一世，今世所做的事纵然这一世不受报，下一世呢都会报返，他们自然呢不够胆呢做更多坏事。好像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你叫他呢杀只蚂蚁呢他都不肯，明知道会受报的无端端杀了他，这个是自己找麻烦。所以呢佛教徒杀蚂蚁呢尚且不肯，何况呢会杀人放火。所以呢越多人信佛，这个社会呢就会越安定。但是有些人会问，你怎知有下一世啊？的确是、哦、下一世都未到，怎样可以证明一定有下一世呢？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可以证明有前世。肯定有前世的时候呢，照道理说呢就一定有下一世。既然是有来世，那今世所做的事纵然这一世得不到报应，下一世呢都一定会报返，自然呢就不敢做更多坏事。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前世之谜这个题目的目的。要证明有前一世，我们呢可以透过三个方法。第一个呢是用催眠术，用催眠术的方法将人催眠，然后呢令他想返起前世的事。第二种是有些人未死之前呢预先知道自己去哪里投胎，然后呢照他说去调查，如果证实是真的，那就知道有前世同埋呢有后一世了。第三呢是有些人可以记回前世的东西，那更加呢是可以证明有前一世。我们现在就逐样逐样来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尔法官，有一次呢他接办了一件非常之棘手的案件，有一个矿工叫做奇德，他呢留下了$300,000的遗产，遗嘱写着死后将这笔钱呢用来研究肉体死亡的时候离开身体的灵魂，或者有关灵魂的科学证明。梅尔法官呢觉得非常之头痛，因为呢究竟哪一个可以证明有灵魂的存在，那么究竟哪一个团体呢才可以拿到这笔钱呢？那么他在报纸和电视那里呢讲出来之后呢，总共收到134封信，个个呢都说自己可以证明灵魂的存在，可以证明有轮回转世。经过了4年的争论，最后梅尔法官终于将这笔钱呢给了美国灵学研究会。这件事激起了美国 对灵魂同埋轮回转世嘅研究。要证明有轮回转世，有好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最容易做到而又能够好容易就揾到证据嘅，就係用催眠术。1952年美国实业家莫列冯斯登出咗一部书，叫做《走寻勃莱迪吗啡》。呢一部书出咗之后，马上轰动全个美国，而且呢翻译成20多个国家嘅文字。呢本书呢係讲佢点样用催眠术将当时美国社交界好有名嘅名女人露丝西蒙催眠，然后呢引导佢讲出前世嘅嘢，问佢当时叫做乜嘢名，住喺边度，结果呢知道佢前一世呢叫做勃莱迪吗啡。1798年喺爱尔兰科克镇出世，爸爸呢係一个律师，而且呢佢讲出好多当时嘅地方名、铺头名同埋呢风俗习惯。呢本书出咗之后引起各界嘅注意，一个现代嘅美国女人点解能够讲出几百年前爱尔兰嘅嘢呢？究竟佢所讲嘅嘢係真抑或假？咁爱尔兰方面呢就特别为咗呢一件事呢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中呢包括好多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同埋律师。芝加哥方面呢亦都派咗特派记者去报道呢一个调查嘅经过。结果呢发现有两家呢一个食料行同埋好多人名、地方名、风俗习惯都同露丝所讲嘅完全一样。美国德里报嘅特派记者在调查完之后就说，爱尔兰方面的图书馆员咁多人经过几个星期才查到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呢？一个美国女人能够知得咁清楚，如果你不用前世的回忆呢来形容，那没有第二个办法呢可以解释了。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海伦·温柏博士，1977年出了一部书叫做《前世》，书里面呢描述他怎样用集体催眠的方法将750人分开一组组来催眠，然后呢用派问卷的方式问他们几个有关前世的问题，好像问你为什么要嚟到呢个世上啊？有啲人话呢係自愿嘅，有啲人呢话被逼，有啲人呢嚟到都唔知点解。咁啊又问你上一世呢识唔识得你嘅父母啊？有啲呢就话呢一世嘅父母呢係前一世嘅好朋友或者係屋企人，有啲呢话係恩人，有啲呢话同佢有仇，所以呢要嚟报仇。有啲话前一世呢係姊妹，个个呢都有唔同嘅答案。但是每一个人呢都说上一世呢已经懂得自己这一世的父母，所以俗语有说无仇不成父子，无冤不成夫妇。这个讲法呢虽然是有些过分，但是呢可以证明呢就是说在一起的人呢一定有关系，如果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呢是不会走在一起的。跟着呢又问你几时同个胎儿会合，即是问呢人你几时呢入胎的。咁啊大部分人嘅都话呢一开始怀孕嘅时候呢已经入胎啦。有啲呢就话等到个胎儿几个月大呢先至入胎。有啲话等到临出世嗰一刻呢先至入胎。咁啊个个答案呢都唔同。咁啊佢又再问你嚟呢个世界有咩目的啊，有啲呢话嚟见识一下。有啲呢话嚟学嘢，有啲话呢佢都唔想嚟，係被逼㗎。咁啊仲问咗呢好多关于呢一个前世嘅问题。咁啊每一个人嘅答案都唔同。呢部书出咗之后呢引起医学界嘅注意。大家呢都议论纷纷喺度研究緊呢啲答案。咁啊究竟係唔係真係前世嘅记忆呢？有啲人呢 贊成，有些人就反對，反對的人就認為催眠術只能夠引發人的潛意識，令他記憶起那些東西，但是很多因素可以影響到我們的記憶的，好像以前看過的書或者看過的電影或者聽人講過的東西都會變成這個記憶，沒辦法證明他們所講的記憶就是前世的記憶。雖然是這樣，但是不可以說催眠術所引發出來的記憶就是假的，如果有充分的證據，催眠術仍然是可以相信的。好像美國蒙牟斯醫學中心的臨床心理學家孟巴克，有一次看一個女人催眠，令她想起前一世的事，結果她說她前一世是一個女人，住在紐澤西州這個西田市，她說了很多前世的事，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說她在1917年涉及一宗盜賣政府物資的黑市交易，最後東窗事發，被人家揭發了，他最後用手槍畏罪自殺。經過孟巴克詳細的追問，他足之透露了整件案件的經過，包括當時與案件有關的藥局的名字、藥劑師的名字，以及辦理這一件案件的警察局長的名字，以及他們生得是怎樣的。因為紐澤西州的確是有一個西田子，所以孟巴克就決定親自去調查一下。好彩這個西田市的歷史資料保存得相當完整，從1885年開始那些地方報紙就拍成這個微粒菲林收起來，孟巴克就查一下1917年的報紙，果然被他查到那個女仔所講的那一件案件，包括個案件發生的經過，最後個女人畏罪自殺，報紙都有詳細的報導，整件案件的經過都跟個女仔所講的一樣，包括當時這宗黑市交易有關那些藥局的名字，還有藥劑師的名字，甚至無辦理這一件案件警察局長的名字都全部跟個女仔所說的一樣。那你說那個女仔不可能會看到幾十年前她未出世的報紙的，而且這件案又不是大，除了當事人之外誰都不會留意這一件事，除了用輪迴轉世來說明之外，其他都沒什麼辦法可以解釋。所以孟巴克說這個就是輪迴轉世的鐵證。我們除了用催眠術可以知道前世的事之外，有些人雖然未死，但是知道自己將來死了之後去哪裡投胎。我認識得有一個老法師，他親自跟我說過幾年之後幾時幾日他就會死了，死了之後就去投胎做他一個女徒弟的仔。咁啊，而家個老法師還未死，將來會唔會好似佢咁去投胎做佢女徒弟嘅仔？呢一件事就仲有待證實。但係呢一件事並唔係冇可能噶。喺唐朝有一個高僧叫做圓澤禅師，佢住喺東都嘅慧林寺。呢間寺以前係李緣嘅住宅。李緣嘅爸爸李海在安樂生之亂的時候被安樂生殺死，安樂生之亂平定了之後，朝廷請李緣出來做官，李緣因為父親被殺，所以沒心機做官，就將他的屋捐了出來做了慧林寺，自己亦都住在寺裏面過著一些隱逸的生活。